好的，谢谢国方弟兄，大家主日平安。
平安。
今天是2026年7月26日，我们今天的讲题是基督里的接待。我们的主要经文是路加福音的14章7到14节和罗马书的5章6到8节。我们今天的信息脉络呢，有四组关键词：宾主与互惠、面子与回报、寄居与怜爱，还有最后是十架与接待。好，最近呢，受到全世界瞩目的一部电影上映了，叫做《奥德赛》。这部电影呢，是从3000多年前的一个古希腊的诗人叫做荷马，荷马史诗《奥德赛》改编而来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关注这部电影？有啊 ，Bob， 你看了吗？
还没有。
有看了吗？在座的。好像只有我跟安如还有一个朋友，我们在一上映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去看了这个。然后呢，结果这部电影呢不仅创造了票房记录，还大受好评啊，甚至呢在这个世界上掀起了一股古希腊文学热。据说这几天很多人都跑到全球各地的书店里面去问说哪一种翻译版本的奥德赛最好，争着抢着要买这个奥德赛回来读啊，因为这部电影。而且呢，基督教的思想家和评论家呢，也都很重视这部电影所引发的这种文化现象和相关的讨论。比如说有位牧师他指出来说呢，这部电影就是这个克里斯托弗诺兰所导演的这部奥德赛，其实是用基督教的视角，用人类的罪和宇宙之间的关系呢，去重新诠释了这个古罗马诗人荷马笔下的这个阳刚的英雄奥德修斯。然后另外有些人看到呢，这部电影里面所提到的古希腊的待客法则 Xenia 其实是贯穿整个故事的关键线索。那我们就可以借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就是第一呢，就是奥德赛里面的这种古希腊的接待法则 Xenia 和圣经当中的这种接待原则有什么相似，又有哪些不同。然后第二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来接待我们的，那么基督式的这种接待为什么重要，对于我们这个信仰来说，对于我们这个群体来说为什么重要。比如说为什么有很多学者认为说基督徒的这种待客之道其实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这个走向。弟兄姐妹，不要小看待客这件事情。然后呢，第三个问题，我们如今可以从哪些地方开始去一点点的效法基督的里面的这种接待，然后来见证我们的这位耶稣基督。因为正如我们之前的讲台信息所说过的那样，我们基督徒如何接待别人，包括我们如何彼此接纳，其实是我们信仰见证的非常重要非常核心的因素之一。好，那么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朗诵一下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14章7到14节和罗马书5章6到8节。我们一起来。耶稣见所请的客选择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
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
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
你就
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瘸腿的、瞎眼的，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好，感谢赞美主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场的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感谢你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在我们还不认识你、彻底活在最终的时候，你就为我们舍命。求主今天也赐下你的恩典和真理，使我们可以明白你里面的接待与世人心目中的接待有怎样本质的不同。求主也再一次洁净孩子的心和口，使孩子今天所出的一切能够荣耀主，也可以祝福在场的大家。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先稍微的提一下奥德赛的故事以及其中的一些关键线索，就是这个古希腊的代课法则 Xenia。 这个古希腊词汇呢 X-E-N-I-A Xenia 直译过来就是英文是 guest friendship， 或者说叫做主人和宾客的友谊，我们可以简称它是宾主之谊，或者叫做宾主法则。那么首先呢，古希腊是一个信奉多神论的一个异教的文明，但是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呢，主人和宾客之间如何的相互对待是被看作是跟神有关系的，它不只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世俗关系，它跟神是有关的。比如说某个城邦的主人，他如果信奉宙斯，那么当旅客来到他的城邦寄居，这个主人就要代表宙斯去礼遇这些 旅客，给这个旅客提供庇护，这样呢就可以为宙斯赢得荣誉，然后宙斯就会大大的祝福这个城邦的主人。比如当时希腊人流行的一个说法，就是神明也可能乔装成乞丐走进你的家，所以你一定要接待乞丐，因为你不知道接待的是谁。然后反过来说呢，如果城邦的主人不按照这种宾客法则来接待旅客，反而还虐待或者杀死来到自己家里面的陌生人，那么就不只是主人自己的良心会受到谴责，而是说他所信奉的这个神也会在其他的诸神面前蒙羞，那么这样呢，这个神就会收回对主人家的庇护和祝福。然后宾客也一样，宾客受到主人的接待呢，就等于是受到了这一家的主人所供奉的那个神的庇护，因此宾客就需要谦逊规矩，避免给主人家带来太多的负担。而且古代通信不发达，所以宾客有一种规矩，就是要给主人讲外界发生了什么，要给他讲故事，让主人从宾客这里也得到一些回报。反过来讲，如果宾客来者不善，比如说他要对主人动刀子，那么就怎么样，也等于是破坏了这种神圣的宾主法则 Xenia， 然后这个宾客会怎么样，会遭到天谴，会遭到天罚。然后所以大家听了以后，是不是觉得这个宾主法则听起来哎，挺合理的，对不对？挺合理的，至少有一种公平对等等价交换的一种原则体现在里面，对不对？那似乎就是人和人之间和人和神之间呢，在古希腊人看来都是这种公平对等的关系。然后比如说你给我荣誉，对吧，我就给你荣誉，你给我面子，我反过来也给你面子，你不给我面子，我也不给你面子，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公平法则？因此呢，这个法则也就成为了古希腊各个城邦之间的普世道德框架，或者说社会契约的根基。甚至奥德赛这部电影里面也说，这个法则是整个希腊文明的根基啊。所以当时希腊的各个城邦就是靠这个法则来结成一个联盟的，一起对抗外敌。那么奥德赛这部故事的大背景就是当时的城邦联盟里面有一个希腊的小国王，这个斯巴达的小国王，他的王后海伦呢被特洛伊这个国家的王子给抢去了，所以城邦联盟的盟主一声号令，然后各城邦的国王就必须要响应，然后一起带军队去攻打特洛伊，帮自己的盟友把皇后给抢回来。然后但是由于特洛伊的这个城墙非常的坚固，这个希腊联军呢包围了他们十年都没有能攻破这个特洛伊的城墙。最后他们怎么办，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后面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联盟里面最聪明最诡计多端的一个人叫做奥德修斯，就是这部奥德赛的主角。这个奥德修斯他是一个叫做伊萨卡岛的国王，他想出了一个计谋，就是先让这个希腊联军假装撤退啊，然后把这个战舰都给撤走了，让这个特洛伊人就是在城墙上一看都看不见人，然后呢只在沙滩上留下了一个什么，一个巨大的木马，然后假称呢这个巨大的木马是献给特洛伊的神的礼物。但是这个木马里面是有什么，对，藏了几十个精兵在里面，包括这个奥德修斯自己。然后呢等到特洛伊人把木马搬到城里面去以后， 怎么样，他们就从木马里面钻出来，然后为希腊联军打开城门。然后这就是世人皆知的特洛伊木马记。可能你没，就算没听说过奥德赛、奥德修斯的故事，你也听说过特洛伊木马，对不对？然后可是呢，希腊联军进入特洛伊城以后，大家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就把兵主法则，就是古希腊的 Xenia， 给全都忘得一干二净。因为他们进到特洛伊城里，就把城里的平民百姓全都屠杀殆尽，然后一把火把特洛伊给烧了。而且这个诡计多端的国王奥德修斯，就是想出特洛伊木马计的这个人，他就受到了一个预言的诅咒。这个预言说他20年不能回家，因为特洛伊战争打了10年，已经10年，然后他又在海上漂泊了10年，然后最后20年之后才最终能够回家。那么奥德赛这部史诗呢，讲的就是他回家的这个故事。然后呢，电影里面呢，大家就会看到说这个国王奥德修斯他离家失踪20年，然后呢，他的王后这个佩涅洛普就在家里面尽宾主之谊，尽力的去招待贵族群臣来他家里做客，那么任凭这些群臣、这些贵族宾客在他的皇宫里面吃喝呀。但是这些贵族呢，却起哄说：“哦，国王已经失踪多年了，大概早就不知道死在什么地方了。”所以呢，这些宾客就逼迫王后要从宾客里面选一个人来做他的夫婿，来继承奥德修斯的王位。那么王后就提出条件说，谁能给奥德修斯的弓上弦，并且用这支弓把一支箭从12把斧头的中间穿过去，谁就能当夫婿。那么这些宾客知道自己通不过这项考验，结果呢就密谋要杀害奥德修斯的儿子王位继承人。然后这些宾客呢就要对主人家动刀子。大家是不是想到什么？就想到这个宾主法则 Xenia， 就相当于这些宾客就亵渎了这个宾主法则。然后所以呢，你就可以想象这些宾客在故事里面得到了怎么样的一个下场。然后最后奥德修斯回来呢，回到他的城堡里面，他就乔装成一个乞丐进入自己的王宫，然后在宾客都没法通过这个弓箭的考验的时候呢，这个奥德修斯就拿起自己的弓，然后上了弦，然后很快的射了一支箭，穿过12把斧头，然后通过了考验。然后他把宾客里面带头起哄的想要谋害他儿子的那几个为首的阴谋家给杀死了，然后剩下的贵族就只好重新对他俯首称臣。然后所以电影里面呢，奥德修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对自己的太太说，他说自己这些年其实非常的内疚，因为自己的特洛伊木马计造成了特洛伊被屠城，相当于是自己带头破坏了整个希腊文明的基本原则，整个文明的根基就是 Xenia。 所以他害怕呀，他怕什么？他怕既然自己带头去破坏整个文明的根基，那么自己的家也会怎么样，也会遭遇血光之灾，所以他才一直不敢回家。那么这部电影讲到这里呢，然后就有一些批评家，他们就不喜欢这部电影，他们说这部电影把太多的基督教的思想带进了奥德赛这个古希腊异教徒所写的故事，甚至改变了原著的主旨内涵。那么我们就看一看圣经里面到底待客之道是怎么样，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之中待客之道是大概应该是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看。所以在路加福音的14章7到11节是这么说的，耶稣见所请的客选择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愧愧地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是吧？大家都很同意这句话里面所包含的智慧，对不对？所以在新约圣经的这个篇章之中呢，路加记载了一个法利赛首领，他听说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他就很尊重耶稣这个人，虽然耶稣是一个木匠的孩子，他就邀请耶稣去他家里面参加安息日的宴席。那么这个宴席上的宾客呢，都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当时的社会上面，宴请其实不只是请人吃饭，不只是一种好像吃顿饭而已，而是说他跟身份荣誉互相的这种互惠，还有这种庇护的关系是有关的。 然后这一点是跟希腊的基尼亚是很像的。那么法利赛人呢，作为当时社会的精英和宗教领袖，很喜欢通过吃饭宴请社会名流来经营自己的圈子，来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受到宴请的这些宾客呢，来到法利赛人的家里边，也觉得是来到一个同温层里边，很舒服，因为都是跟他一样阶层、一样地位，跟他们有一样的思想的人，所以在一起很舒服。那么这段经文其实就是耶稣对法利赛首领家里面的这个宴会的一个观察和评价。那么耶稣呢，他来自一个普通的木匠家庭，所以他来到这个宴席上面，他会是一种什么感受？他跟在座的这些弹冠相庆的社会名流比起来，他的穿着打扮大概是什么样子？你就想一个普通木匠的衣服可能会有点扎眼。然后呢，这场宴席上面的主人和宾客呢，可能被耶稣看出来一个什么事情，就是他们心里面彼此都有一个账本，都有一个小算盘，大家都在这场宴席上面小心的计算一件事情，就是我今天欠了主人多少情，哎，今天主人又给了我多少面子。而耶稣心里所在乎的，请问是什么？耶稣作为宾客来到这个宴席上，他是跟这些人一样的吗？他心里面记了一个小账本，一个小算盘，说今天主人欠我多少情，我给主人多少面子。请问耶稣是这样的吗？耶稣不是这样。耶稣他的心里面是什么？是天父的心意。天父的心意是什么？就是拯救世人，然后要带来天国的样式。然后耶稣看到这个宾客，这些宾客呢，争相的要去抢首位，宴席上面的这个最重要的位置。所以这说明宾客他想要什么？他渴望有面子，宾客渴望被尊为贵客，得到主人的认可。所以耶稣对这些争着抢着要上这个宴席首位的人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不要坐在首位上，对不对？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弟兄姐妹，这一番教导呢，很容易被人误会，好像只是仿佛耶稣只是在讲餐桌上的某种策略，对不对？所以比如说今天的人可能会说，耶稣的情商大概非常高啊，你听他的这段教导是不是情商很高的一段教导，对不对？他是在告诉你说，不要在饭桌上做情商低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可能很多人这么理解，甚至结合我们刚才提到的奥德赛的故事。那么如果奥德赛里面的那一些宾客愿意听耶稣的劝告，对不对？他们在这个奥德修斯的家里大吃大喝，结果呢还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如果他们愿意听耶稣的劝告，知道自己的位置，是不是他们也许就不至于丢了性命？可能有人会这么想。但是如果从耶稣的整个福音信息、整个教导来看，那么耶稣难道只是在讲普通的餐桌礼仪和餐桌智慧吗？大家觉得也不是的。因为其实你看，耶稣是在用圣灵的真理去照亮这些人在座的所有人的心里面。因为耶稣是在问他们说，哎，请问你们这些贵宾有没有想过一段事，有这个事情，就是你们在宴席上的姿态，请问只是对宴席的主人吗？请问只是关于你和主人之间的这种人情面子的这个账本吗？其实不是的。因为你们在宴会里，你们在对待别人的时候的姿态，其实可能体现了你们对待神的姿态，你们心里面对待神的态度。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弟兄姐妹，请问一个罪人在独一的真神、在圣洁的上帝面前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是不是本来就应该降卑自己？不是因为降卑自己就可以马上从神面前得到什么样的赏赐，而是因为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姿态，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什么样的一个姿态？弟兄姐妹，就如同我们之前说过的腓立比书二章所讲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是降卑自己，甚至成为最卑微的仆人来到世界上，甚至降卑到一个程度，他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所以所有跟神的生命真正相合的人，能够住在神里面的人，他会怎么样？他会学耶稣的样式。然后但是宴会上的人在神的面前的姿态是什么样？其实耶稣在约翰福音的5章41到44节总结的非常精辟。耶稣在那一段里边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 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就是这些人，其实在耶稣看起来，耶稣的真理照亮他们一件什么事情，就是他们只求彼此的荣耀，他们并不求来自真正的神的荣耀。那么我就想到我们当代的华人是不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就是我们似乎有一种刻进骨头里面的 底层代码，就是我们今天用计算机术语说底层代码，就是好像几乎没法改变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对面子好像有一种天生的一种要求，一种追求，一种放不下，就是我们在各种人群，在各种场合，在学校，在职场，在饭桌上，我们都放不下什么，我们都要争一个什么，是不是我们都放不下一个第一名，心里面我们都放不下一个高端人士，对一种想要成为高端人士的这样的一种追求，是不是我们都放不下一种，就是我们很想被别人看作是成功的，是优秀的，我们想要被别人看见，反过来讲，我们害怕被边缘化，我们害怕失去地位，我们害怕在饭桌上没面子。因此呢，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社交，我们上饭桌，我们请人吃饭，我们其实我们的潜在的动机也是想要借着这种场合进入或者维护一个所谓的高端圈子，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耶稣的话对于我们来说就非常的振聋发聩，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弟兄姐妹，这不是什么厚黑学，这不是什么这种饭桌上的心理战，弟兄姐妹，这是人在神面前的姿态，这句话说的。所以在圣经的宾主礼仪里面，宾客的谦逊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倘若进这种礼仪终究只是为了自己在世界上在主人的面前可以升高，那么弟兄姐妹，这样的人他认不认识神的恩典，其实需要值得去想这件事情。那么基督徒如果做宾客，在主人的面前谦卑，其实我们也不是因为马上就可以换来主人的尊敬。尤其今天啊，今天的这个世界，其实如果你谦卑，在别人的面前谦卑，可能你被人视为软弱，可能别人不会因为你谦卑就看得起你。那么请问弟兄姐妹，作为基督徒还要不要谦卑？做宾客在主人面前还要不要谦卑？要啊，大家都点头。为什么？对，因为你认识来自耶稣基督的恩典，因为你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你可以谦卑。弟兄姐妹，不是因为主人可以看得起你，所以你才谦卑，对吧？所以我们只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就可以选择谦卑，在做宾客的时候，或者在任何的其他的场合。那么这是耶稣对宾客的教导，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看耶稣对做主人的人又会有怎么样的教导。所以耶稣后面就接着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弟兄姐妹，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劝这一些富足的主人要招待无法回报他们的人，但是其实耶稣在这里讲的只是一种好像过高的我们没法承受的一种道德要求嘛，弟兄姐妹，耶稣在这里其实是在揭露这些法利赛人的心，因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心里面是怎么样，他们接待，他们请客，他们其实心里面所想的是那个人情和面子的账本，是那本荣誉的账，其实这一点就跟古希腊的异教的这种 Xenia 就没什么区别，你可以这样讲。但是耶稣就指出来说，你们本来就是神的百姓啊，你们是独一真神耶和华的百姓，对不对？你们怎么能跟异教徒一模一样呢？也就是说，如果你们接待只是出于利益的计算和交换，那么面对看起来对你们无益的人，对你们好像没有什么益处，不能给你们带来什么好处的人，你们是不是就把人家不当人看？其实耶稣是指出这一点。如果我们去看一看旧约圣经，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从旧约开始，神就要求他的百姓要对待有需要的客旅是怎么样，其实就非常的清楚。比如说申命记的10章18到19节里面，神就吩咐自己的百姓说，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 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这句经文，它所带出的一个原则，是我们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叫做 Hesed， 希伯来语 Hesed，H-E-S-E-D。那么 Hesed 这个词，它包含了很多层的意思。它虽然在某些层面上好像跟希腊的这个 Xenia 有相似之处，但是它却超过 Xenia 很多，因为这个词很多人翻译出很多不同的意思。它其中一层意思是叫做圣约里的恩典，因为神，我们圣经里面这位神耶和华，他跟百姓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交易式的关系，不是你给我面子我给你面子，而是我无条件的拣选你，我无条件的爱你，我无条件的怜爱你，并且我无条件的，神跟百姓说，我无条件的会对你忠诚信实到底。这是神跟百姓，自己的百姓之间立的约，所以他跟百姓之间的这种爱，这种怜悯，这种信实都是无条件的。这就是 Hesed 这个词所要带出来的意思。那么这个 Hesed 的原则，它就并非是等价交换，或者说好像也许只是这个宾客可能是尊贵的人，像 Xenia 里面说的，可能你不知道你接待的乞丐是不是天神化妆的，对不对？并不是这样的一种等价交换，或者去赌说所接待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种原则，而是这个海塞的原则是出于真神的本性和他的救恩，就显明为这个样子。神的本性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真神的百姓也应当被这种圣爱，被这个海塞所塑造。耶和华无条件的爱百姓，百姓也应当同样的用这种方式去活出来，去生活，去爱自己中间的寄居者，去爱自己中间的孤儿寡妇，去爱自己中间不能回报自己的这些人。那么在圣经里面，其实我们看到旧约就充满了这样的 Hesed 的这样的案例。比如说大家如果熟悉这个路德记，大家熟悉路德记吗？对，都读过路德记。路德记里面有一个外邦的寡妇叫做路德，她嫁了一个以色列人，但是后来她成了寡妇，结果呢，她回到自己的本家本地以后，没有人愿意接待他，因为他是一个外邦人，他甚至是来自被以色列所最痛恨的民族之一。但是在那个地方却有一个谁来接待他？波阿斯，对不对？波阿斯无条件的去接待这个外邦寡妇，并且给他提供食物，最后波阿斯甚至娶了路德。那么这个事情后来成为，为什么这件事情在圣经里如此重要？大家知道吗？因为大卫就是波阿斯和路德的后代，然后大卫又是谁的祖先？又是耶稣基督的祖先，对不对？所以其实如果你去看耶稣基督的家谱，你会发现说整个家谱里充满了这个 Hesed， 充满了神的圣约之中的圣爱和忠诚和信实和怜悯，是不是这样？比如说你去看新约，新约的一开头讲了一件什么事情，讲说有一个人叫做约瑟，然后他有个未婚妻叫做玛利亚，结果这个玛利亚还没有过门，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她怀了不知道谁的孩子。那么按照犹太的律法，当时她可以怎么样？她可以治死玛利亚，因为玛利亚相当于是这个许配给她，结果跟别人有了孩子，那怎么样，是可以治死罪的。但是约瑟却出于 Hesed， 出于神的这种圣约之中的恩典，出于这种怜爱，他怎么样？他遮盖了玛利亚，他遮盖，他保护玛利亚，对不对？也保护了耶稣。所以你看整部圣经里面的这种神的救恩故事，包括我们耶稣基督的故事，是不是充满了 Hesed？ 是不是一直有这个 Hesed 的原则？所以后来呢，包括在那个耶稣之后，大使徒是谁？保罗，对不对？保罗大家知道他写了 一封短信叫做腓利门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大家知道腓利门书里面在说什么？在说有一个基督徒叫做腓利门，他是跟随保罗信主的，然后他家里面有一个奴隶叫做阿尼西姆跑掉了，但是呢这个阿尼西姆又跑到保罗那边也信了主，结果保罗就劝这个腓利门这个奴隶主要怎么样，要接纳安尼西姆，不要杀害安尼西姆， 不是看在说这个阿尼西姆可以给他什么回报这样的份上，而是看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看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阿尼西姆已经成为这个腓利门在主里面的兄弟这件事情上面，对不对？因为神的本性如此，所以作为神的儿女，你也应该如此。这就是保罗在腓利门书里面所说的，对腓利门所说的。可见整部圣经之中，神对世人的救恩计划一直都跟哈塞，一直都跟接待有紧密的相连。神的拯救的最终实现，包括耶稣的降世，也始终是伴随着哈塞。比如说，如果没有波阿斯对路德的无条件的款待供应，就不会有大卫，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哈塞。然后在圣经里面，也很多的地方都告诉你，对待弟兄、对待人，甚至对待不是弟兄的人，也要怎么样？也要接纳，也要款待。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过的罗马书十二章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客要一味的款待，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其他很多地方，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大家可以去看罗马书十五章呀、希伯来书十三章、彼得前书四章九节，这些地方都在讲。那么甚至如果我们去看早期教会的历史，我们也会发现说其实也都充满了哈塞的这个原则。比如说在保罗，他在大家知道保罗他三次踏上了跨文化的宣教之旅，对不对？他跑到不属于自己的文化里面，他跑到一个异国异教、一个说不同语言的民族里面去宣教，去宣扬耶稣基督。表面上好像是保罗这个人去异国异乡做一个寄居者，但是实际上保罗是把真正能够接待这些异教徒的耶稣带到异国他乡去，然后神借着耶稣，借着使徒保罗，然后来恢复这种哈塞，在这个民族当中来恢复这种哈塞，恢复神和人之间的这种无条件的圣爱、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怜悯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表面上好像是这些地方的人、这些地方的异教徒接待了保罗，但是其实是神借着保罗接待了这些人，是不是很神奇？然后如果没有这件事情，其实也不会有我们今天在做信主的。因为我们今天在做信主的，其实如果我们去追溯自己信仰的根基，很多人都能追溯到外国宣教士，也是一样的，他们也是继承了保罗这样的精神，去到一个异文化之中，把神的这种接待去带给别人，把神的哈塞去接待、去恢复到我们中间。那么甚至呢，到初代教会，大家知道受了很多的逼迫，对不对？但是初代教会竟然在那么重的逼迫当中，他把一个罗马帝国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国家，变成了一个基督教文明。请问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其实如果你去看公元四世纪中叶，有一个罗马皇帝，他叫做叛教者尤利安，这个是后来历史给他起的外号，叛教者。因为其实在他之前的罗马皇帝已经尊重了基督教，但是呢，这个尤利安皇帝他就不喜欢父辈所高举的这位耶稣基督。这个尤利安呢，他喜欢罗马以前的这种异教崇拜和帝王崇拜，结果呢，他就说：“哎，我要恢复罗马以前的这种宗教，我不喜欢基督教。”结果他后来他就看到，在他的这种政策之下呢，基督徒仍然在怎么做？他看到说，基督徒在他的政策之下，仍然不仅照顾自己中间的老弱病残，还接待和照料寄居的异教徒，接待和照料这些信罗马宗教的这些人。结果这个尤利安呢就气疯了，但是同时他又觉得很无奈，因为他就凭着这件事情呢，他就知道说自己的政治计算能不能胜过神的恩典，能不能胜过耶稣基督的恩典，胜不过。所以等到他死了以后，很快后面的罗马皇帝就把基督教给设立为了罗马的国教。好，我们接着往下看。所以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五章六到八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弟兄姐妹，这段圣经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可能你受洗的时候，你信主的时候都背过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在我们无以为报的时候， 就接待了我们。唯有他是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为神就是如此接待我们这些罪人，就是如此向我们显明他的爱在。所以如果我们作为读者，我们去读一些这种古代的英雄故事，比如说像奥德赛这样的英雄故事，我们很容易带入一个什么视角？大家觉得我们很容易带入这个主角的英雄视角，对不对？我们看这个奥德赛这个故事，我们很容易带入奥德赛的视角。哇，奥德赛他回到家里气坏了肯定，对不对？看见这些宾客不单占了他的家，还要他抢他的老婆，所以他拿起自己的弓和剑在自己家里面惩戒这些图谋不轨的宾客，是不是好像很合理？我们也会觉得很读了以后很畅快，看了电影也觉得很畅快。但是弟兄姐妹，我想请问大家，万一从真神的角度来讲，我们并不是故事里面的英雄主角，我们反而是跟那些得罪了主人还在那边自鸣得意弹冠相欠的宾客一模一样，怎么办？其实我想问大家这一点，因为其实圣经就一直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神的圣洁面前，我们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我们是多么的污秽，我们的内心会被神的真光所照亮，显出多么的丑陋。跟奥德赛里面的那一些宾客的嘴脸，其实你觉得会比起他们会好很多。而且耶稣他原本就是这个世界的主，他是全人类的主，但是呢，约翰福音一章告诉我们，他来到他的地方，他自己的人却怎么样，却不接待他。然后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成为那个被拒绝的宾客，成为那个被受罚的那个宾客，代替了我们这种不好的宾客的位置，担当了我们这些冒犯主人，也就是冒犯神的宾客的罪，也就是我们的罪，使得我们呢跟我们交换了位置，使得我们可以再次得到主人，得到神的遮盖和接待，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就是约翰福音一章后面所讲的，凡是接待他的人怎么样，他就赐他们做神的儿女的权柄。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我们所做的，他成为了奥德赛里面的那些不好的被杀掉的宾客，好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到神的遮盖。那么如果我们上个星期我们来那个母堂去参加联合崇拜的时候，听到了安迪牧师的正道信息，那么安迪牧师的正道信息里面讲了雅各受到神的拣选。其实雅各在当时呢，他在那个地方，他原本雅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诡诈，对不对？也是一个很诡诈的人。但是雅各在他还不懂神的这种圣爱，他还不懂 Hesed 的时候，神就先拣选和遮盖他。因为如果你去看创世纪二十八章最后那几节，雅各是怎么跟神说的？他仍然在跟神讲条件。他说，如果你保护我，供应我，一路上给我吃饱，我就怎么样，我就奉你为我的神。他还在跟神谈条件，也就是说其实雅各这个时候还不明白神的这种爱，这种无条件的爱和遮盖。但是神仍然怎么样，神仍然拣选他，神仍然爱他，先接纳他，先接待他。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从我们不信主，有多少人为我们祷告，有多少人先来奉耶稣的名来爱我们，来给我们传扬福音，然后我们自己信了主以后，我们可能又有多长的时间里边我们不明白神的爱，我们可能还是经常在做这种计算，我们可能经常心里面还是有一个这种人情面子荣誉的账本，对不对？包括其实我做传道的，有的时候我也会陷入这样的一种光景，其实真的是求主怜悯。但是好消息就是什么？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提前的用这种 hesed 遮盖我们，保护我们，然后先来接纳，先来爱我们，对不对？先让我们可以住在他里面。所以今天耶稣基督当时神在旧约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去爱，去接待，去怜悯雅各这样一个狡诈的罪人，那么今天耶稣基督更是百倍的万倍的来接待，如此的来接待，来怜悯我们。弟兄姐妹，这真的是好消息，对不对？那么今天，那么你可能会问说，基督教既然有那么好的这种接待的传统，这种 hesed 的传统，那么为什么今天好像事情变得不是这个样子？ 其实这个在历史上面就是有原因的，因为在近代现代呢，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逐渐的崛起，而且呢这个接待这件事情也变得产业化。比如说大家会觉得照顾这个病人，照顾孤儿寡妇不是我的事情，是那些福利院的事情，是医院的事情，是孤儿院的事情，因为有专门的机构，因为它很多时候被机构化了，被制度化了。然后同时呢，教会很多时候它显得像一个这种消费主义的框架里面看起来，教会就是一个属灵服务的供应商，好像也变成某种商业交换的一部分。好像你来我这里聚会，我就你给我面子，我提供给你属灵的服务，好像变成这样的一种关系。但是其实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原本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是活在神的hesed里面，所以我们也本来作为基督徒也应该活出这种样式，对不对？连旧约都能够这样来像这样要求，已经像这样说得非常清楚，我们何况是活在神的新约之中的百姓，是不是？所以呢，我们有一些基督教的思想家，比如说有叫做 Christine Paul， 他就提出一个观点，他就说基督里面的接待不应该只是娱乐朋友，不应该只是 entertain your friends， 用英语说，而是应该 welcome the stranger， 欢迎异乡异客，而是你应该在基督里，你要把接待想象成是基督先欢迎了你这个原本跟他无关无分的人，所以你里面也可以有这样的生命，你去欢迎跟你不一样的人，你去接待跟你不一样的人。然后有一个曾经来过我们学校来讲课的 Susan Philip 教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今天的社会其实是一个表演社会，大家都在拼命的焦虑一件什么事情，就是我的表现够不够好，我在朋友面前的表现表演够不够好。比如说请客，比如说款待，也变成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客人来我家，我周不周到，哎呀，我请的饭，我请人家吃的饭，是不是看起来是不是有面子，对不对？但是呢，其实这个苏珊·菲利普就说了，他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深刻的去经历神的这种 hesed， 因为神，我们能够为神做什么？我们其实神按照圣经所说的，他无所缺乏，对不对？他也不住人所造的，但是呢，神仍然把我们这些人的同在看作是一件礼物，对不对？他仍然是在这样的一种 hesed 里面来爱我们。所以这个苏珊·菲利普他就说，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可以把跟我们不同的人的同在，这种在场，看作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一件礼物。那么也许这样我们就不用再有这种压力，想着说怎么去 entertain friends， 想着说怎么让这些宾客，让自己的客人可以满意，而是说我们可以学会感恩，然后我们在这种感恩之中来得到更新。好，弟兄姐妹，我今天差不多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已经在十字架上面向我们显明了神的 hesed， 神的这种无条件的爱，圣约之中的爱，这种接纳，这种怜悯，这种信实。主啊，虽然我们就算是背信弃义，我们就算很多时候得罪你，但是你却绝不抛弃我们，这就是你向我们显明的 hesed。虽然我们比起以前的雅各，比起这些罪人，我们能说自己很好吗？我们不能。但是主，你却仍然像这样拣选我们，爱我们，向我们显明你的 hesed， 你的这种圣爱。主，就求你用这样的圣爱来更新我们，使得我们可以住在你的圣爱之中，使得我们里面有你的爱，使得我们在你的生命里不断地得到更新，不断地凭着感恩，借着感恩来领受你的这样的更新，以至于说我们对别的人，跟我们不同的人，来自不同地方的人，说不同语言的人，甚至是跟我们利益有冲突的人，我们也可以试着去活出这样的 hesed， 这样的圣爱。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谢谢大家。
感谢主。我们其实从人来讲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私的，特别是在刚才传道也说，在现在这样一个社会消费的一个社会当中啊，人与人之间啊，常常是冷漠的，是自私的。 但是呢，有一个生命能够改变我们，那就是神的生命。我想当我们有时候与人相处的时候，会感觉到被冒犯了，或者说感觉到吃亏了，或者感觉怎么样的时候，过不去坎的时候，我想当我们想到啊，今天神的普世的爱，今天神造阳光娱乐，他所创造的一切，像我们相信他的，我们有感恩的心，但是很多人根本不相信他，甚至是敌对他，但他一样用阳光雨露养育所有的人。当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但刚才这个经文也告诉，当我们还是成为罪人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不因为我们是可爱的才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想到神的普世的爱，神在十字架上的爱的时候，这样的爱，这样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能够来激励我们，能够来彰显出神的爱。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能爱，乃是因为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用回应诗歌，我们一起来唱。主啊，愿你在我里面，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